今天下午吴江慧姐妹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在底下想，如果那是一个最后一堂的讲道，那是多美啊！因为他所摆出来的比人讲千篇万篇的道更美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我们继续还有一两天的聚会，今天跟明天的聚会，巴不得他今天所摆下来的生命上面的一个摆上流露，真正能够进入到我们众人的心。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是也是要求起应的念。当乌西亚王崩殿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时我说：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接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接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口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
我已经是讲了好几个人物，我第一个人物是讲基甸，第二个人物我讲摩西，第三个人物我讲以利亚，第四个人物我是讲这个保罗。今天早晨我讲保罗，那么今天晚上我讲以赛亚，那么明天我就不讲人物，明天我就讲一个拆船的教会，那么来作为这个结束。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这本书它范围很广，因为它讲预言，它讲信息，它讲历史，讲的范围很广。可是以赛亚书呢，第六章，这是以赛亚自己的经验，蒙召的正念，因为神召他，我想神召他，神也照样召我们，所以他听见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么以赛亚他就答应神对他的呼召，巴不得今天晚上这个简短的信息也是对我们的呼召，也有人像以赛亚一样的能够答应神的呼召。那么这八节的圣经，我把它分作三点的思想。第一点呢，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这个是看异象，这里讲异象，一节到四节。那么这个异象就讲以赛亚他叫做启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是从五节到七节，五节到七节，这是以赛亚生命的转机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他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那么再有第八节是看见以赛亚的奉献，以赛亚奉献是以赛亚他接受差遣，接受差遣。所以我们想三点，第一点呢就是异象，我们看叫做启示；第二点呢，我们看转机，他生命的改变；第三呢，我们看奉献，他去接受差遣。我们想到这几方面。那么第一呢，我们看这个异象。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看保罗见异象，那么这个异象在保罗的身上做了好几个工作。第一个工作叫他看见，看见自己，看见神，看见真理。第二呢，就叫他扑倒，那么他以后他就扑倒下来。第三呢，就叫他眼睛瞎，那么到第四呢，就这个意象就把他造就成为一个蛮有内容蛮有性格的人。那么今天是以赛亚见意象，我想圣经里面见意象的人物很多，好像说这个雅各也见意象，他看见一个天梯，那么那一个天梯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叫做伯得利，就用石头去浇油，那么那是一个什么呢？那是启示，一个教会的意象。那么再有摩西也见意象，这是我前天所说的，摩西他见意象呢，就看见了荆棘在火的里面，荆棘没有烧毁，那么这个意象呢，就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服侍原则的意象，服侍的原则。那么这个但以理也见意象，但以理所见的意象是讲到将来的预言，是讲到将来发生的事发生。那么今天晚上这里是提到以赛亚见意象，他在什么时候见异象？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见异象。
建议。在乌西亚王分的那一年建异象，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的建异象呢？因为他跟乌西亚王有亲戚的关系，有关系。因为他在乌西亚王朝的里面做官，在那个时候有地位，有地位。所以我想，他在这个时候才建异象。见异象，可见说这个地位没有了，他才见异象；可见的说这个关系断了以后，他才见异象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被很多种的东西染阻，所以见不了异象，见不得异象，见不得异。到了有一天，这些东西呢已经挪开了，挪开了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异象，看见异象。那么他所看的异象是什么异象呢？他看见两个异象，第一个异象他看宝座。看见宝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高高在上，坐在宝座那里。第二呢，他看见异象，他看见撒拉夫，撒拉夫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身体，两个翅膀呢在飞翔。他看见撒拉夫，撒拉夫。所以他所看的异象，一个是宝座异象，一个是撒拉夫的异象。那么看宝座的异象，在启示录这一本书，宝座讲了很多，一直很多地方都是讲宝，都是讲宝座。宝座是什么呢？宝座是神掌权的所在。宝座是什么呢？宝座是神行政的所在。神在宝座上掌权，神在宝座上在那个地方行政。那么为什么神给他看宝座呢？因为在以赛亚书啊第一章的里面，你就看见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，那个时候呢这个社会的光景。我们第一章第二节，天哪要听，侧耳耳听，地啊要侧耳听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我的名也不留意，也不留意。那么还有呢，第十三节，第四十三节，你们不要再献虚薄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数和安息的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做罪孽又守严肃会，我也不能容忍。你看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这一件事，我也不能容忍。那么再有呢，你再看下去，在二十一节，可叹忠信的臣变作妓女，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你们的银子变作渣滓，你的酒用水残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以盗宰作伴，各都喜爱毁怒，追求壮士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那么在第一章就把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讲出来，就把那个时候这个属世的光景也讲出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属灵是什么光景呢？他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他说我的百姓却不认识。这个不认识是什么？就是忘恩。今天下午袁静芳姐妹在领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，她就特别提到恩典这两个字。那么她就特别提到恩典这件东西呢，是我们激励的力量，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往前走，因为恩典激励我们走。那么恩典这两个字是我们保守的力量，因为恩典所以保守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受激励往前走，是因为恩典。我们今天保守也是因为恩典，都是因恩典。到了把恩典忘记了，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走也不会走了，保守也不能够保守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人的光景就是忘记神的恩典，忘记。所以牛认识主人，驴也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不认识。那么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一面守严肃会，一面做罪孽，完全一片的虚假，完全没有内在的真实，只有一个样子，没有一个实在。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，这种光景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呢，那个时候的社会诡诈，因为酒用水残兑。那个时候的官长呢，他们居心悖逆，以盗宰为伍。那个时候社会没有公平，没有公道，一片的乌黑。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他很灰心，很灰心。那么灰心，好像前几年我来这个洛杉矶参加游行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喊了一个口号，神死了，神死了。可是呢，有一个牧师带领游行，他说你也来参加。 那么我去参加的时候呢，结果呢他就叫我拿一个牌子，我也拿一个牌子，那么那个牌子是什么？就神还没有死，
神还没有死。
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幼稚，觉得很幼稚，我们何必去告诉说我们神没有死呢？
没有死。
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属灵是这种光景，属世这种光景，所以人很灰心。那么以赛亚当时很灰心，神给他看宝座，给他看宝座的目的要叫他知道神还在掌权，给他看宝座的目的神还在做事，还在做事，神还在掌权，还在做事。其实从很多可以看出来，好像说中国大陆跟苏俄能够这样分开，这是神在做事。如果没有这一个光景发生，今天一个大陆的人力在一个苏俄的武力两个并在一起呢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局面，所以神在做事。还有1965的时候，这一个印尼政变，那么印尼政变呢，那个时候听说他们钞票已经印好了，不，那个政变要成就政府已经印好了，那个时候呢他们电文已经拟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一转念之间有一点一个错误的，所以他们的政变就失败。这神还在做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今天东南半岛东南亚也不是这个局面。所以神给以赛亚看一件事，宝座他还在掌权，他还在做事，叫他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。那么另外呢，看见沙拉普，既然时代是这个样子，时代这个属灵的光景这个样子，属世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教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社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神需要有使者来被他用，来被他用。那么神就把沙拉夫摆在他的跟前。沙拉夫是什么呢？沙拉夫是侍候神的天使。神就把这一种使者的样子摆给他看，神要这一种使者来被他用。那么沙拉夫两个翅膀把脸遮了，两个翅膀把身体遮了，两个翅膀在飞翔，在飞翔，就是说神需要使者，但是这个使者应当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两个翅膀遮脸，这是敬畏，这是敬畏。这个在圣殿的里面有一种人是法利赛人，他抬头望天，在那个地方向神说，神啊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所得的捐十分之一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我也不向别人奸淫。他们在那个地方狂傲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就税吏，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他用着这个手捶他的胸膛，求神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连抬头都不敢，可见他的蒙脸，这是敬畏，这是敬畏。那么什么叫做敬畏呢？什么叫做敬畏？好像又是他在波提巴家里，波提巴的妻子看他英俊，看他貌美，看他年轻，就勾引他。但是又是给他怎么说？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得罪耶和华？得罪耶和华，他不敢犯罪，不是怕丢脸。他不敢犯罪，不是怕在人的面前站不住。他不敢犯罪，乃是因为怕神，怕神，这是敬畏。今天的人不敢犯罪，是因为怕利害受损失。今天人不敢犯罪，因为怕法律会向他算账。今天人不敢犯罪，怕在他朋友亲友的面前站不住，没有面子。但是敬畏不是，敬畏他对罪的看法呢，就是不敢得罪神，不敢得罪。那么什么叫做敬畏呢？亚伯拉罕他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把以撒带到那里绑了，就准备拿刀来杀掉，来把他当作祭。然后神给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你住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看见你没有留下你所爱的不给我，我就知道你是敬畏。什么叫做敬畏呢？敬畏的解析，就神的吩咐他不敢不行，就是付代价也得行，就是受损失也得行，这叫做敬畏，这叫做敬畏。神的吩咐不敢不行，有代价也行，有损失也行，这叫做敬畏。那么另外两个翅膀遮身体，遮身体， 这个遮身体是什么？遮身体就是谦卑，谦卑。什么叫做谦卑呢？两个翅膀遮身体，这个遮身体就是自己看不见，自己看不见。所以什么叫做谦卑？谦卑的解析就是自己看不见，这叫做谦卑，就是谦卑。好像说以西结第四十七章讲到量一千肘，这水就到花子谷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到膝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到腰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把整个人漫了、淹了。那么你看，他一千肘，这个身只有到花子谷的身；再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膝盖这里这样深；再连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到腰这么深；再连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六尺高的身。一个一个，那么你从这里看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落越深。那么灵性越来越深，灵性越走越深。什么叫做灵性越落越深呢？灵性越落越深不是地位增高，灵性越来越深并不是知识加大加多，不是，不是地位高，也不是知识多。那么灵性越来越深，这个深是怎么解释的？就是自己看不见了，自己看不见，这叫做谦卑。所以谦卑的解析是什么？就是自己这个人消失了，消失，这叫做谦卑。那么谦卑的例子是什么呢？我们拿一个马可，我们拿一个大卫，那个大卫，你看马可这个人谦卑，你从哪里看见他谦卑呢？因为这个保罗在跟巴拿巴在跟马可同工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这个保罗就决定马可这个人不能要，不能要。你看一个年轻人被人家看为不能要，你看这个自尊心多受打击，多受打击。但是马可怎么样呢？以后又回去跟保罗同工。既然保罗对他是这样的看法，为什么他又回去跟保罗同工？因为一个谦卑的人被人贬值的时候，没有看见别人的不是，只是看见自己的不是，这叫做谦卑，这叫做谦卑。那么再有大卫也谦卑，怎么样谦卑呢？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以后的先知去责备他，大卫，你做这件事叫恶者，在神的面前有亵渎的机会。那么大卫被一个先知在他面前指着鼻子这么责备，他就在先知的面前低下头来。你看，什么叫谦卑？他的罪被人揭露，他不敢恼羞成怒。他的罪被人家揭露，他只有低头不敢抗拒，这叫做谦卑。这叫做谦卑。所以这个撒拉夫这个死者，一个是敬畏，一个是谦卑，谦卑。那么再有两个翅膀飞翔，飞翔，这个一个意思是服侍，一个意思飞，这是信书，这是信书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服侍呢？我们不敢把属世所剩余的时间才拿来服侍，不是，我们不敢有闲情才不是，没有闲情就不服侍，不服侍。今天一般人的服侍是什么呢？我有时间，有剩余的时间我就服侍，没有剩余的时间我就不服侍。我今天心情好，我有闲情我就服侍；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今天没有闲情我就不服侍，不是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撒拉夫不是，不是这样，他把翅膀粘在那里，他等在那里。你说吧，我就去做。你说吧，我就去做。所以，像这样的时代，神要这样的使者，因为这样的时代，神要这样的使者。这样的使者呢，就是说他敬畏的使者，他谦卑的使者，他会服侍的一个使者。神要这样的一个使者。那么撒拉夫就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他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赞美，圣哉，讲神的圣洁，这是神内在的性情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，这是神外在的光辉荣光，圣洁，这是他内在的性情。还有呢，荣光充满全地，这是神外在的光辉。 所以这一个神的使者在那里赞美神内在的性情，因为他认识他，在那里呢，赞美神外在的光辉，因为他看见他，看见。所以这样的使者怎么能够这样赞美呢？因为他认识神的内在，因为他认识看见神的外在，看见神的外在，所以呢，赞美他内在的性情，而且赞美他外在的光辉，外在的光辉。那么这个赞美有什么结果呢？门栏震动，门栏震动，烟云充满，烟云充满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使者，他一赞美就跟保罗一样，保罗在腓立比监狱，当他半夜起来唱诗祷告赞美神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监牢的门就打开，囚犯的锁链就脱落。就说有这一种使者出来赞美，他就发生这个果效。这个果效是什么呢？不但神的宝座被震动，连地狱的根基也被震动，地狱的根基也照样被震动。那么有这样的使者起来赞美，有什么光景发生呢？牢狱的门打开，囚犯的锁链就脱落。有这样使者出来赞美呢，你看能够叫人的心门打开，能够叫人身上所捆绑的锁链能够脱落。
我曾经看一个病人，他的太太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教会，他的先生是台北法庭的庭长，法庭的庭长。那么法庭的庭长呢，他呢做法庭的庭长，所以很自负，很傲慢，很傲慢。那么太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关怀他亲爱的人的灵魂，但是无论怎么样请，从来没有一次请到礼拜堂，没有，怎么样都不到礼拜堂的，不是？那么这个太太很关心他，怎么办呢？礼拜堂千祷告万祷告，结果都还看不见有什么功效，什么功效？有一天，他犯了肺里面的毒瘤，肺的毒瘤，那么结果热发得很高，发得很高，命呢已经危在旦夕，所以这个太太她就在祷告会的里面叫我们大家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会大家都为他祷告，那一天因为这个太太很恳切，她哭了，因为先生呢气一断就进入地狱的门，所以很恳切，所以这个祷告也很恳切。我知道神听了那个祷告，听了那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把地狱的根基震动，那个祷告能够叫地狱的门打开，那个祷告能够叫受捆锁的人锁链脱落。以后他就带我到医院去，盼望抢最后一口气，盼望抢最后一个机会，好像要从火的里面抽出一根柴。那么他带我去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的先生在那里上气接不着下气，上气接不着下，眼睛是闭着的，眼睛那个脸是红的，因为这个热度呢高到100几度，脸很红。那么这个太太带我去了以后，吴弟兄啊快一点。我这个人本来很容易紧张的，我就是拎大会紧张，小会也很容易紧张。那么他呢越比我越紧张，越紧张呢我这个话越不知道怎么讲起，那么他也快一点了，我又看看他，我又转过去，他又快一点，我又看看他。以后呢他不但叫我快，他又用手推我。那么他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看见他口气就要断，很有道理。以后啊，我说主啊，你已经听了祷告，你就叫我开口吧。以后我第一句话什么？我说法官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那么本来他是坐在法庭上面问犯人说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罪人？今天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问他是不是罪人，他就把眼睛打开了，那么他一把眼睛打开的时候呢，我就糟糕，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智慧，为什么对一个法官讲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？但是这个话已经讲出去，我怎么就收回来呢？他两个眼睛打开的就一直朝着我看，你知道那个法官常常很威严的，所以这个口就拉下来。那么我看他，不过我很放心，因为他爬不起来的。
不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朝他看，他也朝我看，结果看了好久的时候呢，他就点头，
是的，我是罪人。
那么我想到了这个步有办法了，我就说某某法官啊，你既然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带罪进入勇士，你怕不怕？我就继续讲下去，你把罪带到勇士，你怕不怕？我就看见他这个不平安、恐惧、害怕的面孔显出来。以后呢，我就给他说，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罪可以解决，由我把耶稣传给他，他接受，他平安离开世界，离开罪。最多只有两分钟，只有两分钟，两分钟把一个人从地狱的门口拉回来，两分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大能的作为，因为教会的祷告，那个祷告的声音震动地狱的根基，那个祷告的打开阴间的门户，那个祷告的叫他身上的锁链在这脱落脱落。还有呢，你看殿里面充满烟云，烟云是什么呢？烟云是上面降下来的，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种死者出来祷告，能够把天上神的恩典支取下来，能够把天上神的恩典能够把它支取下来，支取下来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里看，今天呢，以赛亚看的异象，就是当时的光景，他灰心，给他看宝座，以后那个世代他灰心，所以神给他看见需要这样的死者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转机，他生命转变。为什么转变呢？那个时候他灰心失望，那个时候他软弱无能，软弱无能，所以希望从灰心失望转过来，从软弱无能里面转过来。为什么会灰心失望？好像以利亚他在加密山顶，在那个地方奋心以后呢，耶西别寻索要他的命，结果他就起来逃跑，就坐在罗城树下灰心失望，甚至在那个地方向神求死，你取我的生命，灰心失望。所以为什么灰心失望？因为他受到打击，受到挫折，所以打击跟挫折叫他灰心失望。还有为什么会软弱无能呢？那个参孙软弱无能，因为他跟大理拉勾在一块，以后非利士人逮捕他，以后非利士人呢挖他的眼睛，以后非利士人把他带到牢里面去推磨，以后非利士人呢把他拉出来戏耍，那么他任凭非利士人摆布，就是软弱无能。参孙为什么会软弱无能？因为他犯罪多，犯罪多，所以灰心失望，这是打击跟挫折的缘故。软弱无能呢，这是犯罪作恶的缘故，会造成这种光景。那么在这种光景需要转机，需要转机。好像说今天晚上坐在这里，也许有很多弟兄姐妹灵里面黑暗，什么叫做灵里面黑暗？因为好像神离开很远，他灵里面枯干。什么叫做灵里面枯干？因为读经读不下去，因为祷告没有话说，所以灵里面枯干。一个人有生命，如果是这种光景是很苦的，你觉得灵里黑暗，因为好像神的离很远，觉得灵里面枯干，因为圣经读不下去，因为祷告没有话说，这叫做灵里枯干，灵里枯。这种人需要转机。还有怎么样需要转机呢？好像今天晚上有人对真理知道很清楚，知道不是是本分，不是是肢体的功用，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也有不是，但是他的不是是勉强而不是甘心，他的不是负担而是重担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我们有人对神的真理清楚，所以他也不是，但这个不是呢，不是甘心是勉强，这个不是呢，不是负担是重担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还今天晚上有人呢，他需要转机。怎么样需要转机呢？因为他觉得人生很空虚，很空虚。那么觉得人生很空虚呢，他希望转一个方向去追求，盼望是什么呢？盼望在主的身上去得到宝足，因为主是这个宝足，盼望转一个方向在灵里面去得一个宝足，但是一直摸不着边际。很多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， 在属世一无所得，到了教会属灵也一无所得。为什么一无所得呢？因为盼望在属世这种满足，但是失望；也要盼望到属灵这种满足，但是摸不着边际。结果就发现两头都空。为什么属世也空，属灵也空？我觉得这种人最惨，这种人最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属灵无所得，盼望属世有所得；属世无所得，盼望属灵有所得。结果属世也无所得，属灵也无所得。这种很惨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这种人实在是需要转机。那么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转机怎么样转得过来呢？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他来到圣殿，耶和华神的面前，一个人的转机常常有一个缘故。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因为乌西亚是他的皇亲国戚，因为乌西亚做皇帝，所以给他朝里面有地位。那么现在乌西亚崩了，关系断了，乌西亚崩了，那个地位垮了，地位垮了，所以受到这种打击，常常成为一个人灵性的转机。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人的尽头就变作神的起头，变作神的一个起头。好像我兄弟神一再呼召我，要我传道，我一再的逃避。为什么逃避呢？因为我考虑很多。那么考虑很多，我向神要求很有凭据，神也实在给我凭据。那么凭据有了以后呢，我还耐在那里，不肯的照着神的呼召这样跑出来。结果到1951年，我犯了大肠的毒瘤，大肠的毒瘤。那么这一场病就变成我的转机，变成我的转机。为什么说变成我的转机呢？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怎么样呢？所以就把自己的一切完全被这个病逼到神的面前。那么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有希望，为什么有希望呢？你看这一个摩西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向他显现，他就扑倒，因为看见神就看见自己。还有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看见神呢，就看见自己。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你看见神就看见自己。好像约伯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说什么呢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就在炉灰中懊悔自己。所以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打击，很多的遭遇，无非逼你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一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对你显现，神一对你显现，你看见神第一件事就看见你自己。所以以赛亚就在那里说，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人的中间，嘴唇不洁人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没有转机，这个灵儿是聋的。你一定要到生命有转机，这个灵儿才会开的，来不看。所以这个灵命的转机是非常的要紧。那么以赛亚就说，我后代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人中间。撒拉弗就煎红炭去沾他的舌头，沾他的口。他说，你的罪孽除尽，你的罪恶被赦免，罪恶被赦免。这个炭有两个解释，因为炭是红的，这个红的是代表宝血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没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，只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，不肯认的罪不能得到赦免。如果肯认的罪，没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，没有一种罪不能洗除，只有一种不能肯认的罪不能洗除。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，那个炭就说，告诉他说，你的这个罪孽已经被除掉，你的罪恶已经被赦免。另外一个呢，这块炭是一个火，火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们常常知罪，以后就认罪，认了罪，我们又犯罪。犯罪了以后，我们又认罪；认罪了以后，又犯罪； 犯罪了以后又认罪，到了一个地步就不好意思认了，不好意思认。那么在这个光景怎么办呢？印度一个乡村，这个乡村呢有瘟疫，以后呢政府的卫生人员去把它消毒了，洗消毒了，瘟疫没有了，所以没有事，民众又回去了。到了明年住下去，那一个时候瘟疫又来了，以后呢政府呢又去给它消毒，没有事了，民众又搬回来了。以后到了明年呢，这个病又来了，以后又消毒，消毒了以后呢民众搬回，到了明年这个病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所以他们苦恼得不得了。为什么苦恼得不得了呢？因为呢好像这个草一样，你怎么样割但是它又怎么样长，你要怎么样割但是它又怎么样长，就苦恼得不得了。以后啊，突然间乡村发生一件事，就好像难民营一样，一把火把他们烧光，了。结果发现一件事以后呢，这个瘟疫不再发生，瘟疫不再发生。为什么不再发生呢？因为火的接近是很厉害的，活的接近，这是一个很厉害。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认罪又犯罪，犯罪又认罪，认罪又犯罪，我们就很苦恼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火要把我们接近，只要一个人肯来到神的跟前，你向他开口，这个火要把我们完全的一个接近，这是一个转机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在这里看见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转机。那么第三呢，是讲奉献。第八节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刚才说，一个人生命转机了以后，你的灵额就开通；一个人生命没有转机，你的灵额是封闭。你灵儿一开通，你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。你灵儿是封闭，怪不得你听不见神的声音。那么神买受我为着什么？为着使用。神接近我为着什么？也为着要使用我，为着要使用我。我们如果查考圣经创世纪第二章，你看见比顺河有金子，有宝石，有珍珠，有珍珠。那么这些东西你又在哪里看见呢？你在启示录到最后一章，你看见当时的城，就看见了有金子，看见有宝石，也看见有珍珠，但是比顺河所看见的金子跟宝石跟珍珠是在地上的，你在这个圣城里面所看见的这个黄金宝石跟珍珠，你在哪里看见？你是在墙上看见，你是在门上看见的，门在墙上看见，也是在门上看，那么这些东西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看我们好像金子，神看我们好像宝石，神看我们好像珍珠。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，神看他好像黄金一样；一个基督徒，神看他好像宝石一样；神看他好像珍珠一样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比顺河旁边的金子、宝石跟珍珠，以至于圣城里面的黄金、宝石跟珍珠，这两个地方不同，一个是在地上，一个是在墙上跟门上。那么你就明白，这些东西不是摆在那里欣赏，这些东西呢，乃是要让神把它使用。因为到了门，到了墙，让神把它使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人不是被神欣赏的。欧洲啊，比美国严肃一点，他们到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，妇女一定要戴帽，这个男人一定要穿西装，西装以后呢，他们一贯入场，坐在那里，但是摆在那里不是给神欣赏的。如果要欣赏，天使比我们更加可以欣赏。那么摆在那里是做什么呢？摆在那里要听听神有什么吩咐，叫我们去做，叫我们去行，叫我们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他要使用，他要使用谁呢？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 像先知。那么何必我们呢？何必他要使用我们呢？我们在主导文里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看见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就是他的儿女。那么神他不使用天使，他要使用他的儿女。为什么要使用他的儿女？因为天使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不能够享受神的产业，他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。好像一个富豪，他有很多的仆婢，但是仆婢没有他的生命，不能够享受他的产业，也不能够承受他的产业。儿女不同，儿女能够享受他的产业，能够承受他的产业。所以神不是呢要有他生命的，要他儿女呢来去服侍他。那么服侍什么呢？就是福音的工作。你看千古以来，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神的儿女应他的招去把福音去传，去把福音去报，好叫神的家能够多有他自己的儿女，多他自己的儿女。那么神在那里怎么呼召呢？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去呢？为什么他不说我差遣你以赛亚为我去？为什么他不直接这样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要叫我们自甘情愿，自己愿意，好像雅各书一样的。雅各书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要惊动他，要等他自己愿意，等他自己愿意。所以一个人对神的服侍，一个人他去做神的使者，乃是要等他自己愿意的，而不是神呢他勉强的。所以他不给以赛亚说我要差遣你，你为我去。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为我去呢？还有一句话我们觉得很稀奇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为什么他不说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能为我去呢？他不是说谁能，他说谁肯，谁肯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这个很大的分别，因为肯不肯跟能不能完全是两件事。如果说神说谁能为我去呢，你会说神啊，我怎么能呢？我怎么配呢？你觉得你自己不能。如果神是这样说呢，不但说你失望，我也失望，因为谁能呢？谁能？但是神没有这样说，神说谁肯，神是说谁肯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人肯神就能，如果人不肯神怎么能呢？所以神的能是能在肯的人身上，是能在肯的人身上。我信耶稣了以后呢，清清楚楚悔改得救了。悔改得救了以后呢，第几个礼拜呢，那个主席在报告，下个礼拜我们办一个主日学，如果有兴趣愿意前面到楼上去呢，在楼上的地方呢，那么那里有一个主日学，那么要报名的请举手。结果全场的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举起手，那么只有陌生坐在那里的时候群龙无首坐在那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我，你看。那以后有一个人说他这样看下去不是办法。那么不是办法怎么办呢？我们推一个人起来做教员，教员。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人就说，那么就你吗？他说不行，我信耶稣才两年，这本圣经呢还是一窍不通，怎么能够叫我呢？叫我呢？那么这个人辞了。你要去推他，那个人说更不能，他两年我只有一年，他两年都不可以，我一年怎么可以呢？所以这一个也推，那一个也推，就推来推去。以后呢，最后就推到我了。推到我了，那么推到我呢？我说你要我，他是吗？他也不来，你也不来，就你来吗？你来，那么我说我来，我就来吗？那个时候我信主大概是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，我旧约没有读过，只有读到这个新约，新约没有读完，连马太福音都还没有读完，福音没有读完。以后呢，我就在那里呢。就哪一段呢？我曾经读的，就起来的，就不知道讲什么，就讲了一大堆。讲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人说不错，那个人说你是带着不错。那么不错怎么办呢？他们说下个礼拜再要你来，再要你来。我回去就告诉我那人，你们这种南洋人呢，真是天不怕地不怕， 信耶稣做三个礼拜，马太福音都还没有做完，要做主日学老师。我说不是啊，我是撑场面。什么撑场面呢？他说他也不来，他也不来，不是要大家挖点吗？所以为了撑场面呢，我只有把他挑起来，把他挑起来。以后啊，我问吴太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跟太阳竞赛。这句话我听不懂。我说我怎么跟太阳竞赛？他说每一天早晨太阳还没有起来，你先起来。我问他说起来做什么？他说你去跟神交通，你去读圣经，看看听听神对你说什么话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跟太阳竞赛，太阳没有起来我就起身，一直到现在几十年，到现在几十年以后呢，我就这样呢，因为肯，我肯，神就能，你不肯，神怎么能呢？所以神没有问你说谁能为我去，他只有问谁肯为我去，为我去。那么现在肯的问题不错，但是传道的问题，传道的问题。以赛亚他出来传道，也许有人想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地位没有了，这个人的关系也断了，他这个穷途末路，走投无路，结果再来传道。那么也许以赛亚受了打击才来传道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我在追求吴太太的时候，我到她家里去，那么你怎么样开口给她妈妈求婚呢？我这个人呢，又是这个不是很有口才的，不像透视眼弟兄那个出口成章，真的，到她母亲的面前呢，下巴一直抖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吴太太呢就跑过来捏我一把，一把，以后呢也不得不讲出来了。我一讲出来，他的妈妈第一句话呢，不，还有样子很难看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好像呢晴天霹雳，好像被打倒在地上样子的。结果呢，那个面子不知道拉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以后呢不敢说再见，就溜出来了，溜出来。溜出来了以后啊，受到这个打击，一个人受打击的他会突变的，突变。他怎么样变呢？那个时候中日在抗战，政府呢在招青年从军。有一天早晨呢，我闷得不得了，没有地方出气呢，以后呢就在招会的时候对学生演讲。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中学教书，叫培元中学教书。哎呀，什么过烂当头啊，什么匹夫有责啊，就讲了一大堆。如果要报效国家的，我跑在前面，肯的人举手跟我去。一下子有80几个人举起手来。明天的报纸登出来，爱国的青年吴某人，大大字，大的大的字。那么以后啊，这个吴太太叫她的弟弟带一封信给来，他说我妈妈有一点回心转意吧，你再来试试一看。结果呢，我接到这封信呢，真的就去试了，我一试就成功了。这一次不成功不惨，成功就惨了。为什么成功就惨呢？因为到底要去当兵呢，还是要去结婚呢？要当兵还是要结婚呢？所以这一下子是很惨的。这下很惨。那么当然呢，你替我判断，我去当兵还是我去结婚呢？我并不像我自己所说的，比如说过烂当头，必不有责那个样子，不过是口号而已。一人受打击这样而已。那么当然我就办婚事了，办婚事以后就跟吴太太结婚呢。那个是小乡下，吴太太的样子还不太难看。结果没有想到被一个南洋人娶去以后呢，明天报纸就登出来，怎么样？我结婚的第二天报纸怎么样登出来？他说吴勇的勇勇到哪里去？勇到洞房去。洞房去，他不是登在第四版、第五版、第六版、第七八版，他是泉州日报登在第一版。你看 一个报纸会无聊到这个地步，登在第一版。那么当然我一下子就变成了泉州的名人，可是这个名人不好做，一 出到马路的时候呢，后面的小孩跟了一大堆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，你躲都没有办法躲，没有，你躲都没有办法躲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一个人受到打击，他会突然间转一个方向，转一个方向。所以我想呢，以赛亚当时他也会考虑，我现在去做传道，人家不是说这个人官没有在做才去传道，才去传道。那么这是一种想法，一种想法。那么再有呢，传道是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个社会是用钱来衡量，好像他薪水呀、一个月4000美金、人家就会向他行注目礼、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钱多了就表明他的身份大，身份大。这个社会是这样的，现在的权道呢，大概都比一般的这个都低得多的，都实在是低得多的。所以人对你的衡量呢，也就小了。其实各位弟兄姊妹，传道是实者，我刚才说是实者，这个实者是什么呢？这个实者不是一国国王的实者，这是万王万之王万主之主的实者，就这样一个实者。我们是天国将来的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，我们是这一位的实者，这位使者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份是很特别。我有一年呢，我要去阿根廷。为什么要去阿根廷呢？因为巴西请我去转道，我再到阿根廷很近，所以我就在台北呢，就到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领事馆还在台北，以后我就进去，我就向那一个领事呢要求一个签证。他说把护照拿出来，我就把护照递给他了。他一看中国护照就丢还给我，中国人不能去，中国人不能去。我说先生啊，你是领事馆，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办这些事，什么叫做中国人不能去呢？不能去。那么他就很不高兴，他说我没有时间给你解释。我说不要紧，我今天很空，你坐去，你把事情办完了，我再坐在这里等你。他站起来就走，站起来就走了。他到楼上去，我在那里坐了半个多钟头，我就看见这个人下来了。他怎么样下来呢？他是摸着墙壁下来的，摇摇晃，因为他酒的瘾到了，他跑到上面去喝酒，又喝到醉醺醺的才跑下来。跑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说你是谁？我说你忘了，我刚才跟你说我要到你们阿根廷去的。他说什么？我说到阿根廷去的。他去阿根廷，你知道地球吗？地球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这个远得不得了啊！你要到我们国家去，难得，赶紧把护照拿出来。我就把护照拿给他了。我把护照拿给他了以后呢，他看看我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你是一个传道人，我向你要钱不好意思，但是你放心，我找一个法令可以不要钱的，不要钱。他就把他那一本子的这个拿出来翻了，一直翻，翻来翻去翻不到什么。他说不要放心，总是有办法，又要去找印，喝酒醉了，头脑不清楚，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要去找印，摸来摸去不知道印在哪里。我说先生啊，好不好，我帮忙你找。以后呢，我就抽屉的里面把那个 V 签 Visa 的印就把它找出来了，找出来。我说我可以不可以我自己来盖？他说可以。以后呢，我就把那个印呢就自己盖在我护照的上面，护照上面。盖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拿一根笔呢，就写了些什么，因为喝酒醉，那个浑身都抖，写什么呢？甚至看不出来。但是以后呢，他就把那个铁印一压了，反正有铁印，我就放心了，不管你写什么，写。以后他就把护照就递给我了，他说祝你一路顺风。我说谢谢，我要走了。他就跑到门口，还向我行了一个180度的礼，把我送走。
我到了阿根廷了，阿根廷了，那个移民局的人员呢，看不见里面在写什么，那么就问这个，他说也看不出来，问那一个也看不出来，以后呢就又问一个，他说 diplomatica， 因为西班牙文后面还有一个 ca， diplomatica， 地方呢就是外交官，外交使者。他一喊外交使者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海关，这个人的行李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不但告诉海关这个行李不能看，还派两个人把我的行李提进去。以后啊，我在进入阿根廷过境的时候呢，我说主啊，我是天国的使者，怎么会变成了地国的使者？地下国的一个使者，所以我就这样进入阿根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也给我一个启示，一个做神的仆人是很荣耀的，不是低微的。很多人呢，就因为怕被人家看为低微，他就踌躇不前，这个脚不敢跨出去。其实做神的使者是一个很荣耀的。但是最后，我觉得心智非常要紧。这几天就讲心智，心智非常要紧，因为你的心智会操纵你的一切，操纵。我们在传道的上面，是跟不是，可跟不可，要跟不要，前跟后，常常就在那个地方踌躇不前，常常就这样，所以很为难。我在 Pembroke 这个 Ambassador 他们的这个夏天的夏令会，我去讲道。那一次呢，我跟林道亮牧师两个人同工，他讲白天，我讲晚上，那么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，他说：“福永弟兄啊，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谈谈？”我说：“好的，你就跟我去吧，因为我那里有个客厅，我们就在那里坐一坐。”他就给我说：“他说我有个朋友，可以说呢，感情已经是很好了，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因为他是天主教徒，这几年的里面呢，我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把他婉转过来。”挽回过来，他说：“你看我这件事情怎么办呢？我是给他分离呢，还是不给他分离呢？不给他分离，你看我怎么样说呢？因为美国的女孩子要找一个男朋友也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如果我说你给他分离呢，这句话我实在是讲不出口。可是信仰所在怎么办呢？”以后我说：“这样，你男朋友这次有没有来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好不好这样？他什么时候我可以看他呢？你叫他来，他不必，因为他明天到这里会来看我。”我说：“他来了最好，能够不能够明天来，你带他去给我谈谈好不好？因为我说我帮忙看看，不能够把他挽回过来，好叫你们的不至于破裂。他说：“好的。”那么他就谢谢我，给他做一个祷告，他就走了。到明天下午，他的男朋友来了，他就把他带到我的这个宿舍。我一看见他的男朋友，又高又大，又红又白，不但他喜欢他，他喜欢我都会喜欢他。你看这样一个男孩子这多可爱。他呢虽然是在美国很久，但是还是一套中国的传统。那么我就请他坐下，他就坐下，他们两个就坐下。我开头就直接讲，没有劳春之讲。我说：“某某先生，你是天主教徒？”他的势力。那么我说：“你的女朋友是基督教徒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呢，我给你们分析一下，给你们分析一下。那么你的女朋友将来你们结婚了，你的妻子呢，要去做礼拜，那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跟他去，会跟他去。”那么我说：“好的。”那么我问你了，那么我问这个女孩子。我说：“将来呢，你们结婚了，他是你的先生，他要做弥撒，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跟他去。”我说：“你听见没有？这很困难。他做礼拜，你跟他去；你做弥撒，他不跟你去。那么一个家庭走两条路，将来这个家庭怎么会美满呢？一个家庭走两条路怎么会美满呢？所以你们能够不能够容我，让我呢现在对天主教跟基督教做一个彻底的批评，很简要的批评。” 以后呢，你们做一个决定，到底是你放弃基督教，还是你放弃天主教？因为总要两边放弃一个，你不能够两边的都可以。那么他们没有讲话，那么我就讲了，我就先批评什么呢？我就先批评基督教。基督教，那么我批评基督教呢，很简单。我批评基督教怎么批评呢？我说今天基督教已经面临到一个危机，就是一个样子而没有一个内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是说说听听，根本不是一个实际一回事。我就把这一个批评了以后呢，我就批评这个，批评了以后呢，我就问这个女孩子，我说我现在把基督教批评了，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基督教？她说，吴弟兄啊，你所讲是人的不好，你所讲的不是圣经的不好，不是人的不好，不是圣经的不好，我不能放弃。以后呢，我说他这样讲，那么我批评你了，批评你。那么我就先讲天主教，天主教有很多可以讲呢。好像说，我告诉他说，我到日本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朋友，他在这个修道院的里面，天主教修道院的里面，我就跟王氏弟兄两个人追到修道院里面呢，准备去把他抢出来，抢出来。以后我们到了修道院，结果呢，他开门给我们进去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朋友。以后呢，王氏弟兄跟我两个人就尽量给他讲，为什么缘故你要去走这条路呢？我说你明明知道他的不对，怎么不对呢？今天的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，为什么缘故还要多一个玛利亚来做中保呢？因为圣经明明这样说。他给我怎么说呢？他说不是的，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叫母亲去给耶稣讲比较有果效一点。我说你圣经有什么根据？就是他讲不出来。我说这个不对，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不对，很多的不对，圣经里面没有的，他这样讲。那么以后啊，我就问他，那么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天主教？天主教，他就说不行啊，我来美国留学是神父给我办来的，这个恩情高如山深如海，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所以他也不，我说不行嘛，你也不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再问一遍，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基督教？他说不。我再问一遍，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天主教？他也不。我说可以不可以？有一边讲要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哦，我再问一遍，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基督教？他说不。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天主教？他也不。那我说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做了。这个女孩子站起来，她说：“吴勇弟兄，谢谢你，我明天就办手续回台湾。”他站起来了，一转就走。那个男孩子呢，站在那里看见他朋友的背影呢，眼泪直流。这是我在潘布罗所遇见。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她为着真理，她为着圣经，她坚决的心智做这样的决定。所以各位啊，今天大片的工厂需要人，需要人。今天许多的灵魂在那个地方呼喊，好像下午在这里讲到的许多的感人的见证。那么谁在答应神的呼召？神没有说谁能为我去，神只有说谁肯为我去，神只有这样说。所以谁肯？我巴不得今天晚上这句话是对你说的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谁肯为我？你能够不能够说主啊，我肯。所以今天神需要宣教士，能够继续往普天之下的工厂，能够去做这个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。今天晚上这样的人在哪里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当今天晚上我们把以赛亚的历史摆在这里的时候，主啊，人的话停止，我求主的灵，你现在在我们会堂的中间，你做感动跟运行的工作。主啊，我更恳求主的灵，你在这个地方做呼召的工作。哦，主啊，巴不得真是有人能够继续出来，能够搭上这条路，能够受神的差派，到远方去传福音给那将亡的人听。主啊，所以求你今天晚上你在我们中间做呼召的工作。 我们还在低头闭目的时候，我今天把这样一个信息摆在众人的跟前，有哪一位你愿意应神的呼召，主啊我在这里，你差遣我，今天晚上你愿意应神的呼召，请你在你座位的地方，你说吴勇弟兄啊，为我祷告，我真是愿意把我的心智献在主的脚前。有这样的人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为你做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你说主啊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了。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你愿意应主之召的，愿意搭上这样一条路，神要招你的时候，你愿意跑上这样宣教的路，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。人生很短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了。还有哪样？感谢主，我看见了。还有哪样的价值比这样的价值再大呢？属世都会过去，只有这一种工作这是永恒的。感谢主，我看见了，神赐福给你。还有哪一位呢？最后，我要请大家唱第一首，请通通站起来。唱的时候，我要请这许多人呢，这许多人，那么我们要做祷告，我们唱第一首。来，
是自己的手，是自己的手，放下了世俗的枷锁，是自己的脚，是自己的脚，赶紧到苦难的道路来奔走，所以今天要回避，甚至必须死亡临头，去往东放下了世上的枷锁，是自己的脚，是自己的脚，赶紧到苦难的道路奔来。
我们还要唱第二遍，还没有唱第二遍的时候，我要说呀，因为我十二月我还要到加拿大领他们东部整个东部的一个冬令会，但是我很有这样负担，盼望能够找一个时间过到这里来，跟今天晚上碰面的人能够有一两天的聚集，能够大家呢能够再有属灵上面好的交通。那么为着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在唱第二遍的时候呢，我要请刚才举手的这许多人呢，那么你在你座位的地方跑到前面来，我要跟各位见面，跟各位做一个祷告。一边唱，请你一边地跑出来。来，
是自己的手，是自己的手，放下了世上的枷锁，是自己的脚，是自己的脚，能寻找苦难的路来奔走，一定跟着为你甚至必须死亡尽头，要往哥哥他反应有时也不会后，是自己的手，是自己的手，放下了世上的枷锁，是自己的脚，是自己的脚，赶紧到苦难隧道来安装。
我要请教会传时间的工人通通来了，站在他们的背后来跟他们一起做祷告。传时间的工人一起来跟他们一起做祷告，我们要一起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今天晚上你借着以赛亚 的榜样摆在我们众人的跟前。主啊，我们想到庄稼多，做工人的少，所以我们就只有来到你面前，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。主啊，当今天晚上有这许多人来到你的跟前，愿意接受你差遣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从高天之上，你把你钉痕的手伸下来，按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。主啊，你为他们祝福，不但为他们祝福，你要把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地摆在你的心上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看见当时的大祭司，你胸上的胸牌，你记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啊，我今天也照样求你把他们的名字也摆在你胸怀之中。主啊，你在宝座的右边长远的不断为着他们带到，一直到他们用脚搭上你自己所摆设的工厂，去做抢救灵魂的工作。哦，主啊，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，也许前面还有很多艰巨，前面还有很多波浪，也许前面还有很多的引诱，或者前面还有很多的打击，但是我感谢神的恩典，我相信荣耀的主与他们同在，他们会胜过一切的难处。主啊，好叫他们的心智能够在你的手中能够完全的实现。哦，主啊，所以我今天晚上要把他们这许多人一个一个的交在你的手中，也借着这许多人的缘故，让你福音的工作能够在各处各方各处广传。哦，主啊，让生命的奉献摆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给以后的人摆下一个更荣耀的见证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所要的虽然是声音，我们今天所要的更加是榜样。哦，主啊，但愿这许多弟兄姐妹，他们今天晚上摆在这里的时候，能够成为众教会的榜样。哦，主啊，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只要我们肯，我们相信神就能，只要神是能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因为你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所做的我们也要做。主啊，我们怎么配，我们也怎么能呢？主啊，但是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肯，你就会把这个能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谢恩，所以求主你是否今天晚上这许多人，叫众人在你的面前能够蒙受你的赐福，愿主祝福这样的工作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啊。那么我刚才已经报告了，我很希望我今天呢，今年年底呢，因为我去年年底我曾经在一个年初呢，曾经在这个 Bank 领加拿大的这个冬令会，那一天呢有200多人奉献给主要做传道，但是很可惜我没有做这个继续的工作，没有做这个继续的工作奉献，那个200多人做这个奉献。那么今天呢有这许多年轻人到主的跟前，我很希望呢我年底来的时候呢，我能够抽出一个时间跟你们再聚集一块，能够在这个路我将来怎么样走呢，能够进一步呢，那么跟大家能够有一点交通。所以我请前面的众人呢给我留一个名字，请你们预备好了就交给他们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各位请坐，我们就不没有报告，我们就莫早就散会。